看到了哈。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大家早上好。我们实在感谢主哈，我们能够都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愿我们今天所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读到的，成为我们随时的勉励哈。当我们基督徒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耶稣基督。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人叮咛我们要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相合。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与基督同行的话，必要与他同心，对吧？这一次我去台湾的时候哈，正好在过年的这个季节，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台湾台南呢有一个地，就是台湾有一个地震，它地震发生在台湾，其实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发生的。那它的这个地震度是6.7度哈，也不算是非常严重的。那可是呢，有一件很突出的事情呢，就是在台南这个美浓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大厦叫维冠大楼，大家都听说了哈，在新闻上都播放很久的。它这个大楼就倒塌，而且它倒塌的程度呢，不是普通样子从上到下的倒塌，而是倾斜度的倒塌。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好像有点不太对。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些专家就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这样不寻常的倒塌。你知道在这个倒塌的里面呢，大概有近百人呢，超过百人的伤亡率。因为它一共4栋大楼，这样4栋高耸的大楼，结果它倾斜倒塌，所以后面的这2个很高的大楼呢，就压到了前面的两栋大楼，所以呢，下前面这些人呢，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因为他们是压在下面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些专家就来看，凡是超过7层楼的大厦在台湾哈，它有一个规定，一定是要做防震措施的。它防震措施就是说，它这些钢钮啊之间要有一个把它圈起来的力量啊，所以圈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要超过135度。可是，在倒塌的这些废墟的里面，他们看见原来这些钢架里面的钢架里面，它这个圈的这个度数啊只有90度，所以当震动的时候就松散了，因为它这些石灰啊这些之间就产生了张力，没有人来巩固它，没有这个巩固的力量，所以就倾斜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也同时发现，在里面的这个楼房住的这些居民，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的聪明，因为他拥有4层楼，那4层楼呢，他很有钱嘛。可是他这么一看，说：“哎呀，这个建筑师实在是不会利用空间，那么多大柱子放在这边干嘛呢？干脆打断几个，打断几个，不是他的空间就大了吗？所以呢，他把他最下面的这4层楼的其中的2个还是3个的这个骨架给他打断了。”说骨架跟骨架中间连了一个，那对这么高的大楼来说，好像这个房主没有这个我们所谓的 common sense， 因为他觉得他买了楼房，这就是他的了，他要尽量的使用这个空间，所以呢，这个既然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做呀，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骨架打断了几个，所以才会产生不是上到下的这个倒塌，而是倾斜度的倒塌。这都是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估价。 到底是真正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依然不知道。可是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建商没有遵守国家的规定，要他135度，他做了90度。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的，就是这个楼房，住在楼房的这个居民呢，他的这个眼光实在狭窄，他只看到他自己的这一份，他没有整体的概念。他认为人家建筑这个建筑师都是白干的，他自己来建筑一下，再规划一下，所以他也好像低估了这个建筑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专业，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不幸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人住在里面，以及建造这些楼房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一栋楼跟其他楼有什么差别呢？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好像它的这个楼房很高的，所以大家当这些买户进去的时候，一定是心情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将他一生的积蓄啊都放在上面，他们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了。我相信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兴奋的，非常有希望的。可是现在再来看，他们却是属于另类的一群人。台南美浓这个地方高楼多了，为什么只有它倒塌，而且是曾经被人所羡慕的这栋楼倒塌呢？那其中的原因就是建商没有合乎国家的标准建了这栋楼，楼房的居民眼光狭窄，没有整体的概念，所以才造成种种的这种伤亡。它的伤亡率啊超过100人了。所以那今天这个故事跟我们所要讲的与基督同心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刚才我讲到，既然我们是了基督徒，那我们的根基要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天我们的楼房不会倒塌，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如何建立在磐石上？跟与基督同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息息相关。就像你们刚才所读的这个2章5节，他说你们，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腓立比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虽然保罗书信写很多，新约几乎大部分的书信都是他写的，然而为什么腓立比书这么样子的特别呢？是因为腓立比人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友谊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一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腓立比书好像跟其他书信不太一样，因为保罗他没有怎么介绍他自己。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一直强调他是使徒，对吧？可是在腓立比书他没有讲他是使徒啊，这很奇怪吧？是因为腓立比人都知道他是谁，都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对他没有一点的怀疑，对他所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相信了，我们这样讲哈。所以在腓立比书这一本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是如何对他朋友说话的。所以这也是腓立比书啊一个很珍贵的地方。当保罗对腓立比人说的时候， 他第一句所提的就是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要做属于神的事情，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想神所想的事情。所以这个心在这个地方啊，最主要的就是心思的意思。我们的经文不见了，咋还不会用这个东西了，真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之后呢他讲了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是一段诗篇，非常的有名，大家都尽量的把它来解释，有很多很多的神学观点，可是今天我们不要那么复杂哈，我们就来简单的看这一段经文。他这一段经文他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来源，他为什么来到了人间，他要完成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哈，在这里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看到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要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要成功的人生，对吧？好，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嘛，要不然我们这一辈子劳劳碌碌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当我们看见耶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实在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他为什么成功？是因为他将荣耀归给了父神，也就是说父神取了他的荣耀。你知道我们送人礼物啊，有的人他还不要了，对吧？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能够父神接纳了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被我们的父神所接纳，是否被耶稣基督所认可，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像耶稣做这样子伟大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像保罗一样做这样子的伟大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你必然有你能够做到的事情，是被神所悦纳所喜悦的。这八成是我这个 adapter 有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没有跟神比能耐，这边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宁愿屈就在神的下面。我们这样讲哈，就是可能神学上有点争议，可是我们这样理解，他没有跟神来比。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在比，比谁拿的薪水多，你们还记得的话，我说他跟我应该差不多啊，他为什么多拿我2000块？那个是好多年前了，他为什么比我多拿2000块？我愤愤不平啊，我还要去找我的 manager。 你看那个时候，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却看见他没有与神，因为他跟神相同为强夺，反倒怎么样虚己。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神采纳了他的荣耀，为什么他可以荣耀神，其实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第2章第7节，就是他反倒虚己。他反倒虚己， 娶了，不仅他舍弃了他荣耀的地位，他的全能，你知道他有神的属性啊。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属性，他有什么属性？弟兄姐妹，他无所什么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舍弃了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灵魂上的需要，他也看见了父神的心，爱我们的心，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为了父神，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你还记得那浪子回头的故事吧？浪子回头，其实另外一个焦点是在长子的身上。长子所有的只是抱怨，他没有为他的父亲重得他的二弟，他的回来而高兴。可是耶稣基督所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不同样的情况。他虽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是他甘愿舍弃，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最有智慧的，可是他要受这些鲁莽人的愚弄。他本来是尊贵的，他后来干什么？他跑到我们这些做了最卑微的奴仆。他本来是有全能的，可是他却自我限制，成为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成为一个被别人所辜负的人。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他反倒虚己。所以当我们来问，到底耶稣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呢？那我也想要跟耶稣同心，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就在这一段下面这几段，这个二章六节到2章8节，这两节经文里面却阐述的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呢？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卑微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顺服的心，而且他是有赦免人的心，救人的心，他恨恶什么罪恶的心，很多很多心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我们这个时候就来看一下哈。虽然很多的经文大家都知道，故事也都知道，可是我觉得我们人呢，需要常常的被提醒。我也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倒虚己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在下面第2章第7、第8节那边，我们就看见基督他的心是一个卑微的心。他本来拥有世界一切，天地是他的画板，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呢，他没有，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姐妹，在这两段经文，你看见你自己了吗？你看见神怎么看我们吗？啊，很有意思对吧？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式。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若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若我们没有信在你的里面，我们一生在世界上也只不过是一个奴仆而已。我们的身份就是奴仆啊。 只是看你要在谁的下面，你服侍了谁。今天弟兄姐妹，你服侍了谁？你服侍了自己吗？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卑微，他本来是与神为强，神同等的，可是在这边他的谦卑仁爱啊，他顾念我们的灵魂，所以他成为卑微来到世界上，将我们如何再走回到神的面前的道路一一的显明在人的面前。他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显明了。一个陪的人啊，永远都是比那个讲的人要有爱心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地方显明了。既然耶稣如此的卑微，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当我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我们又抱怨什么呢？这不是也是神给我们的道路吗？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又要抱怨什么呢？难道我们忘记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吗？难道我们忘记神不是爱我们的吗？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哈，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就是这个 adapter 不 work， 常常的转变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除了看见，没有了。你看很厉害，这个就叫做读圣经，我们讲只读一半，没看见盒子里面的，所以就会常常有问题。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他卑微，而且他也赦免人的心。圣经的故事里面很多很多关于赦免人的故事，譬如人都是不很容易原谅别人的，对吧？尤其是如果别人亏待我们，我们就牢记在心。反正嘛，叫做什么，君子报仇多少年不晚啊，真厉害吧。这就是人呐，而且人也有这样子的志向，也能够做得到，也能够耐得住。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让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赦免人的心。为什么讲他赦免人的心呢？如果弟兄姐妹你记得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些在当时有人行淫，有一些人把一个妇女啊抓到耶稣面前，对吧？说他做错了事，他行淫，要用石头打他。耶稣对这些人正义人士说什么了呢？他说：“如果你们不认为你们有罪的话，你们就丢第一块石头，是吧？”那结果他们都走了，他们还有良心的哈。还看得见自己的过犯，结果他们就走了。所以耶稣就问这个女子说：“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都走了？既然他们走了，我也原谅你，可是你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赦免人的心，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经常犯错。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基督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呢？不仅是一个卑微的心，因着需要 能够爱父神、爱人的心，所以自取卑微之外，而且是一个愿意原谅别人的心，使别人能够重新有机会能够做对。这边也有 很多关于救人的心，像救人这件事情啊，耶稣基督救的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强盗对他说什么，当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没有犹豫地对他说什么，你今天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不仅如此，神也耶稣他也救了很多很多的人，譬如你们心里面可不可以想到有什么例子啊？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例子。我真没有讲，是因为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思想，你们所认识的圣经，有哪一些是象征的耶稣基督他救人的心？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对一个故事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女子。可能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也是女的啊，所以呢，当然没有坏血漏了。不过呢，就是是女的吧，所以我就对这个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心想，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这个女子得到医治之外，耶稣基督还要叫她呢？为什么要叫她在那种公众的场合当中叫她出来做什么呢？他患血漏不洁净的这种疾病，可能只有他的家人知道，那就可以了。耶稣一叫他，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吗？倒没有那么过分了，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而且会有人想，哎呀，那你刚才推推挤挤要挤到耶稣面前，那你不是碰我了吗？那我就不洁净了，那我回家还要洁净七天。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把他叫出来？为什么要给他这样子的难堪？可是后来我再多思想，我就明白了，因为耶稣要为他解决一切上，不仅他个人的问题，他家里面的问题，啊，也要他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他要公诸于世界，这个他的村里面的人说，这个女子已经洁净。也因着这个女子能够坦然地承认是她摸了耶稣基督身上的穗头，她的心也不再封闭了，她能够坦坦荡荡面对她的过去，她心理上释放了，他不需要再惧怕，因为他今天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救我们的生命，他也救我们这个整个的人。他不仅使我们不死而已，他让我们的心灵可以舒畅。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救人是救到底的，这样子的心，他为我们想到了那个极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心中有一些怨言，你要知道神爱你比你爱你自己更多。这也是我的劝，我对我自己所说的话，我今天与弟兄姐妹分享。在第四件，我们也看到他顺服他父神的心。所以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 他不仅是谦卑的心，而且他是赦免人愿意原谅别人的心，而且他是能够救人的心，给人 second chance。 他也是顺服父神的心。他顺服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次所受到的试探是什么？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不太切实际了。他应该把他带到加利利沿海去传这个真理啊，神的话。他把他带到旷野去干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可能动物也看不见，跑到旷野去对什么骆驼说话，去干嘛？去受心理上的煎熬啊，好过吗？不好过，对吧？他一个堂堂的这个我们叫的，我们用现在的话，他堂堂的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今天呢跑到这边还把我送到旷野去受试探。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吃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耶稣基督他顺服了神的带领，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做应对。在这样子种种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撒旦实在是厉害，他不仅对我们如此，他连耶稣基督都要一样的对待。既然耶稣基督受到这样子的待遇，我们跟随他的人也不会有益。所以弟兄姐妹，环境对你艰难吗？因为环境对你艰难，你就不站立得稳吗？如果你能站立得稳，你就是主家里的人了。因为你可以站立得稳，你就看见你是属于神的人了。如果你可以顺服神的话语来做事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子的行为就让我们看见你是属神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一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他没有因为他有更好的观念、更好的方法，所以他跟神比较。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要对腓立比人所说的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在那样子的情景，在那样这个犹太人攻打他们打击他们信仰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保罗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啊，这些罗马尼禄王他封自己为帝，所以封自己为神，所以呢你要向他下拜，所以你的心中那个神就是尼禄王该撒。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因为这样子放在煤烧上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脱离了信仰，但是也有很多的人站立得稳，顺服了神对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所给他们的使命。像那个时候那个主教在一个主教格里牛，他在格里冕，他在那个地方，这个罗马凯撒对他说，你要向我下拜。 结果很多他的同伴说，你就下拜一下吧，有什么关系，这只是外表的形式而已，你只要心站着就行了。可是哥里面没有，他说80年来神没有对不起我，我在这个时刻我怎么能对不起他呢？因为他这样子的信仰，他就成为尼禄王庭院里面的一把火柱。这个是当时这些基督徒所面临的情况。可是在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碰到这样子的困境了。我们现在要真正的跟随神是太简单了，只不过瘦的骨头也不会被人家打断，对吧？只不过就是一个平等的待遇，只不过只是一个心境上的折磨，就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太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放在山顶上。是为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早点起来啊，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在主日学的里面多学习一点啊神的话。这样子虽然我们像是哎呀要早起啊太难了，可是呢我们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平安，在乱世中的平安，在急难当中的稳定跟喜乐。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也知道你一定走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来参加主日学，在主日学的里面你试试看，我相信3个月过后6个月过后，你属灵的这个情况会大大的改变，世界也不再成为你的枷锁。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哈，那我们将再继续下来，我们看见保罗说要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生命的道应当如何的表明出来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难道我们所承受的恩典不是承受的吗？为什么要做出来呢？好像这个跟神学上有点差异，我们所做的只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呢？难道我们的救恩是做出来的吗？然而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书里面所讲，我们的信仰若我们没有相称的行为出来，那我们只有一件事情需要怀疑，需要啊自己斟酌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心。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实际，是一个实际的人。既然我们要好好的生活，要有一个成功的生活，要活得有价值，那我们就要搞明白这件事情。好，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他劝勉这些腓立比人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恐惧战惊是什么意思呢？恐惧战惊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情在里面，敬畏神，那当然是敬畏神啊。那然后呢，要小心谨慎的过好每一天的日子。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样过活实在太累了，怎么能够这样子过日子啊？关键就是在与基督同心上。如果我们想的不是基督所想的，我们一定做得非常累。 如果我们想的跟耶稣基督想的是一样的话，我们即使在做的上面累，也有喜乐。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观念，很奇怪的一个结果，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在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要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在写啊，就是要见证主的大能。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十二节吧，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都不要起争论发怨言，也就是我们能够无瑕疵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在下面我们如果来看二章十五节，这边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如果我们要显在明光，在世代里面成为明光照耀的话，最基本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你所行的事上都不要发怨言，都不要起争论。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受别人的指责，积极的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诚实无为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要见证主的大能，最关键的我把它写在上面，就是不要发怨言。发怨言实在是人的一个常态哈，从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了，我们遇到了一个不随心不如意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会发怨言。我们通常发的怨言都是箭头都是指向别人的，从来不会看自己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常常提醒自己，当我们发了怨言之后，我们的后果是什么？你背后的你为什么发怨言？是因为你认为神不了解你，神更爱他不爱我，你也不认为神掌管万有，你也不认为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计划。我们之不发怨言，当然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点怨气了哈。可是呢，就不要把这个怨气啊放在嘴巴上。我一向强调这样，当我们很生气，你可以生气，可是不要让它出来。因为我们的口啊都是带着能力的，尤其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常造就人，说合宜的话，说造就人的话，不要成天回家夫妻吵架啊，我讲你，讲你就讲他，对不对？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一个夫妻两个对骂的时候，你讲你先生，其实你也不能跟他离开，你不就讲你自己了吗？所以不要发怨言，发怨言是对神的一个抗衡。我从前也不知道，可是当我读圣经久了，我就知道其实怨言是摧残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最第一个杀手，因为我们否决了神对我们的计划，否决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要发怨言。第二个呢，恐惧战惊要顺服主的带领。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腓立比人当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是顺服保罗的教训。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让他们看见，你们顺服不是顺服保罗，而是顺服使徒的教训，就是真理，而是顺服耶稣基督，像他顺服主一样。虽然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可是他后面讲说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顺服主的带领，所以呢 这边讲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所运行的，为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所以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不承认神对我们有计划。当我们不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就轻易的什么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有了隔拦，有了隔阻，使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进。所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渴慕主的心思。当我们能够与主同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想到神。你睡觉一起来的时候，我想你就会祷告，因为你要跟神说话。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去祷告，要跟神说话。当心里面有折腾，有不高兴的时候，你也会跟神说话。久了之后，世界荣华富裕你可以拥有，但是它不会辖制你。我并不是否决这个在世界上好像过得好一些哈，我不是在否定这个哈。我觉得基督徒都应该过得自由自在哈，过得很好。可是呢，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枷锁，不要让它奴隶你，不要让它辖制你，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保罗说，他可以处什么卑贱，他也可以处尊贵，他什么都可以。这就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有渴慕主的心思。如果我们不渴慕主，世界就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渴慕主，主就为我们担当一切。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第十前面第九节的时候，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将他一切都放在神的面前，他舍弃了他自己应有的荣华富贵尊贵，他体贴神的心思，他爱人的心来到世界，他就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之后在第九节这边说什么呢？在第九节他说，所以有一个原因了哈，刚才就是原因，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是神将他升为至高，不是他自取的。这个至高是神给他的，不仅神使他升为至高，而且什么呢？叫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成功是神所给我们的，是神所允许的，不是我们自取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说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我凡事都能做，大家都很喜欢这节经文，对不对？我也这样教我儿子，当他害怕的时候，我就说赶快背这一段经文，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他有一个内容，他有一个内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靠着那加给我的，加给我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们自取，不是我们自己想，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我们能够将神的计划做出来。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不会疲累，因为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这也是保罗在十八节他对众圣徒所要求的，他 他说，弟兄姐妹，你不要看我今天我关在牢里，可是你要跟我一同喜乐，就因为我关在牢里，所以你要喜乐，因为我喜乐，因为我看见我工作的果效。即使环境不好，神依然将这个喜乐给我，神依然将这个价值给我，所以我喜乐，我可以为神这样做。你也要喜乐，因为你看到我虽然被拘禁，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我依然在神的前面站立得稳。你也要为我喜乐，因为我现在正在执行神在我身上的这个计划。所以在十八节他说，他要求众圣徒要喜乐，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个计划。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就凸显了你的价值。因着你自己的坚持，你就让他们看见你是属于天国的人，你是跟谁走的。所以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啊，他所要讲的就是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们的敌人就是那恶者，他要在外面兴起环境，他要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征战，使我们不跟随神，在神的话语前面没有办法站立得稳。让我们喜悦那虚空即逝的东西。腓立比书也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的这一个榜样，他是如何的服侍他的神。他本来是我们讲啊，在那个社会里面，他应当是最有成就的人了。他受的教育不是一般人所受的教育，他的身份又是罗马公民，他可以节节上升的。可是他却说，他看这一切都成为粪土，他不希望有，因为他要忘记干嘛，背后努力面前。他要舍掉，他要拾起，就像在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一样，耶稣基督他舍掉了他的尊荣，他拾起了奴仆的形象，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计划，他要完成父神所给他的。今天在我们的情况当中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的计划，你要完成的是什么，可是神一定将这个计划给了你。当我们思索，我们要与基督同行，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计划。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吗？虽然事情没有保罗那样子的大，可是事情不分大小，在神的眼中只是看我们的心有没有与基督同行。当然在第二章下面，保罗也讲了在他身边的同工是如何将这个心呢彰显在他的面前。提摩太我们就不讲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一章十九节到下面他提到了一个人，就是腓立比教会所差过来给保罗的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巴提弗。当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服侍神、服侍保罗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他才能够与基督同行。弟兄姐妹，愿这一段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与基督同行，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既然给我们了这样子的盼望，就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有勇气啊，来面对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啊，我们不相信 恶者会永远的得胜，我们不相信你不会爱我们。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求主你再再的提醒我们，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再再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你的赞许，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就像明光照耀在山顶上，能够照亮那还在黑暗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有希望，愿意与我们亲近，愿意成为你家中的人。主要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